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这样写道：“襟三江而带五湖，扣蛮荆而引瓯越，江西环绕着江湖，连接着江浙，既有红色圣地瑞金，也有道教名山三清山，更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庐山，还有温泉好去处温汤，更不用说世界瓷都景德镇和油菜花之乡婺源了。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今天叶子就将携手四位地地道道的江西老乡，为大家呈现一幅最生动最具象的江西旅游地图。那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嘉宾吧，希望他们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那从今天的第一位嘉宾说起吧，黄杰，你在线上吗？
Hello， 大家好，我叫黄杰，我来自江西省赣州市，目前是在华盛顿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我来西雅图之前，曾经在江西省赣州市电视台作为主持人、纪录片编导工作过三年。然后今天很高兴可以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聊我的家乡。
哇，这个黄杰是来自于江西赣州是吗？那今天一定到特别多关于赣州的故事和美景了。那欢迎今天第二位嘉宾宇俊。
大家好，我叫任宇俊，来自江西九江。大学之前我一直在九江生活，所以我的童年基本上都是在江西度过的。大学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离家远行，当时就读的是位于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在本科四年结束后，我便出国读了研究生，专业是 Computer Science， 所以现在我是亚马的一位程序员，入职已经快三年了。平时爱好是摄影，现在立志成为一名 Instagram 网红。
这个宇俊成为这个 Instagram 网红的这个过程，我算是见证了一小部分，确实是非常有才华的摄影师。那今天我相信你也能用你的镜头带我们走进你的家乡。那么欢迎今天的第三位嘉宾冰城。
大家好，我是李冰城，我来自江西省吉安市，然后就是我之前高中一直就是在吉安读，然后后面去了上海，然后高中读完毕业之后就来到了西雅图，在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上学，然后后面转去了 UWT。后面本科毕业了之后，就现在就进入了亚马，一直到现在，就一共出国大概八年了。
对，八年间，我相信每一次回家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而且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吉安人，今天一定也有故事跟我们分享了。那么最后，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第四位嘉宾卢腾。
大家好，我叫卢腾，然后来自于江西的南昌市，然后我也是基本上和前三位嘉宾一样。前十七八年一直在家乡读到高中，然后去外地求学，然后之后读完大学本科四年之后来到了美国读了两年多的硕士，然后最后在湾区工作过一年半，然后最后来到西雅图，现在在微软家做软件工程师。
对的，既在湾区生活过，也在西雅图生活过，还在南昌生活过，今天说不定有时间跟我们比一比，哎，这三个地方在你心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刚才的这个自我介绍当中呢，大家都聊到了自己的家乡，但可能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这对这四个城市并不是那么的熟悉，那么要么我们就今天请各位这个嘉宾一一来跟我们介绍介绍他们的家乡吧，还是从我们第一位这个学编导的大美女黄杰开始跟我们讲讲，哎，赣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黄杰，你在线上吗？
在的，我现在在的。刚刚不小心 mute 了，就是 我以为会从我们的首就是省会开始，那么如果既然从赣州开始的话，OK， 好的，赣州我觉得应该可能有一些人都是没有听过，赣州的赣呢其实就是江西省的一个简称赣，那么我想用16个字4个词语来简单的概括一下我的家乡，第一个是江南宋城，宋就是宋朝的宋，第二个是客家摇篮，第三个是红色故都，第四个是世界城乡。那么江南宋城这个名字呢，来自于说赣州原来是作为宋代的36大城市之一，是目前为止就是宋代古迹保留的最完整的一个城市，这些古迹包括比如古城墙、古码头、古浮桥，包括现在赣州很大一部分的下水道系统其实还是宋代的时候修建的，还是非常高效，也就是说这是江南宋城这个名字的由来。第二个名称客家摇篮，我不知道大家对客家人这个有没有了解过，或者是知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名系，它不是一个民族，是一个名系，指的是从大概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唐代的安史之乱之后，从北方中原地区往南迁到他乡客居的这样一部分人叫做客家人。那么赣州呢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包括从中原出发以后到了赣州稍微做休整，很多客家人留下来在这里扎根，那么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就向四周发散，比如去到了广东、广西还有福建，包括东南亚很多地方其实都有客家人，但是在发散往其他地方之前，赣州是他们的第一站，所以被称为客家摇篮。客家摇篮包括现在呢，客家人在整个赣州市的总人口当中呢占比也达到了 95% 以上，还有包括像在赣州很多地方其实也保留有客家人的一个典型的建筑围屋，包括我们现在大部分人说的其实也是客家话。然后第三个红色故都，我觉得大家应该大部分人都听过瑞金，因为在历史书上我们都学过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且这里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源地。1934年当然瑞金是属于赣州的一个县级市，包括1934年非常伟大的红军25000里长征也是从赣州出发。那么第四个其实跟吃有关，就是世界城乡，这个城是橙子的城，那么很多人吃橙子的时候，包括国内大部分市场上你能买到的比较好吃的橙子其实都是产自赣州，就是现在赣州是拥有全世界第一的脐橙种植面积，而且是全中国最大的脐橙产区，所以我觉得江南宋城、客家摇篮、红色故都、世界城乡大概可以简单的描绘出赣州的一个形象和特色。
黄杰，这16个字可不是大概描绘出了这个赣州的形象，我觉得是把所有赣州的形象跃然纸上，让我们起码让我一个外地人突然间明白了很多新鲜的事物，像是这个之前一直认为这个客家名系一直主要是聚集在这个福建地区的，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客家摇篮东方的古罗马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赣州，还有你刚才讲的这个城乡，我们一般吃的脐橙原来是来自赣州，今天真的是了解到了不少的东西了，非常感谢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上了这么好的一课，这个历史文化课关于赣州。那么还是从之前嘉宾介绍的顺序开始讲起，聊完了赣州呢，我们走进吉安来看看吉安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吧。掌声有请宇俊。
对，我对吉安其实不太了解，我是来自九江，
是来自九江，不好意思，犯了一个错误。
没事，对，很多人其实对都没听过九江这个地方，但是如果我一提庐山的话，很多人其实都知道了。庐山其实，九江其实就在庐山山脚下，它也是九江市的一部分，然后。对，刚刚听到黄杰介绍赣州，其实说来惭愧，我之前也没有去过，有机会一定要去一次。然后
听完
对于九江来说，
特别想去了吧？
，sorry。
这次听完了我们这个黄杰的介绍之后，是不是就特别想去看一看？原来自己省内还有这么多不太了解的地方。
欢迎欢迎，一定要来。
对，感觉自己在江西都没怎么好好逛过啊。不过九江还是对我稍微熟悉一点啊。我作为一个理工男，可能就没有不能描述的那么美丽，但是我感觉就是九江是个很美的地方啊，城市不算很大，但是依山傍水。刚刚也有提到著名的庐山就在我们边上啊，以前小时候经常有时间就去爬山。九江另外跟好几个湖基本上都有交集，最著名的当然是鄱阳湖。我个人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会更喜欢城市里那些小一些的湖泊，比如说像甘棠湖、白水湖，这些可能小湖大家都没有听说过，但是这些湖离我生活的地方更近。以前日常吃完晚饭之后都会绕湖散下步，特别的悠闲。那些湖上的夜景也特别好看，如果有机会来九江的话，一定要偷个闲到湖上去划划船，或者是看看夜景，非常适合放松。对
对，而且九江这个得名好像就是以这个湖汉九水，有九个不同的水系，然后组成了九江这个名字。而且九江作为这个江西的北大门呢，真的是赫赫有名了。刚才叶子犯了一个小错误，把我们这个嘉宾的家乡给搞错了，就说明足以说明我对这个吉安是有多期待了。那么赶紧把冰城请出来给我们聊一聊吉安吧。
吉安呢就是也是最出名的就应该就是井冈山了，也就是红色革命根据地，然后也是吉安也是坐落在井冈山的山脚吧，应该是也差不多那个地方，然后伴着那个赣江，然后呢古代吉安呢也是叫做庐陵，有着那个金庐陵的文化，包括也有那个状元之称，包括才子之乡，这些当初也是有一句话这么说，就是十里一状元，然后古代的文人呢就特别多，比如说那些有名的就像文天祥啊、杨万里啊、欧阳修这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古代文人出自于吉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著名的书院，当时就叫做白鹭洲书院，这个书院也是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然后这个书院坐落在赣江的一个岛上，然后呢就是一个桥能在基本上就是大概靠近了江中心一样的，然后这个岛呢上面有这个书院，然后后面慢慢就演变成了我们就也有一个中学，就变成了一个高中中学，不过现在他们搬过去了，然后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公园啊或者景点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也才知道的就是我们有个那边有一座山叫清源山，然后根据百度百科上来说，这是一个佛教圣地，然后产生了禅宗清源派，因此包括也是日本的正宗还是什么，反正根据百度百科这么讲的，也是我今天学到一个完全不知道。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本地人认为的熟悉景点，它有一些其他的美誉美名，其实大家可能当地人并没有细究这些过程。但是吉安取自于吉泰宁安，又是状元之乡，又是才子之乡，所以说吉安这个地方确实是非常有历史文化的典故了。那么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个地方，可能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也是最熟悉的地方，那就是江西的省会南昌。欢迎卢腾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家乡吧。
谢谢叶子，然后前面三位都说的太棒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南昌说好之类的。南昌作为江西省的省会，然后首先江西这个名字它就是古代就是因为是江南西道，是因为唐朝的时候把中国分为十五道，然后它属于江南西道管，所以江西这个名称就一直沿用至今。然后最出名的南昌最出名的这个景点就是滕王阁了，它和湖南的岳阳楼和武汉的黄鹤楼并称为三大名楼。然后可以串起来一下的是长江从九江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鄱阳湖，然后它的 支流就是一个赣江，它从北向南分别流经九江、南昌、吉安和赣州，这形成了一条所谓的江西的母亲河吧。然后这个南昌古称又称豫章，也称洪城，所以又有洪都之说。然后和前面黄俊还是说的一样，这个江西省这个湖特别多，包括南昌市内就有东湖、西湖、青山湖、瑶湖、象湖各种湖，所以水系是特别发达。然后也有各式各样的景点。然后南昌市也是浙赣县和京九县的交汇点。也是整个江西省人群聚居地吧。好，我就先介绍到这里。
非常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天下英雄城南昌，那么各位嘉宾介绍的都是非常具有自己家乡特色的一些景点跟自己对家乡的感受。刚才在节目中大家也提到了，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离开家乡若干年了，那么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们最想知道的就是，哎，你们离开家乡这么多年最想念家乡的是什么呢？要不还是从我们的黄杰开始说起吧。离开家乡现在最想念的是什么？有没有是什么是每一次回家都一定要去做的事儿呢？
我觉得最想的就是家乡菜吧。
家乡的味道。
对，就是说到这里呢，我可以顺带说一下，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江西人特别能吃辣，我就是其中一员，就是无辣不欢。所以我来到这里以后，我最怀念的就是赣北的菜我不是很了解，我就简单说说赣南菜吧。我最怀念就是我们称之为咸咸辣辣的赣州菜，就是赣州菜它其实非常的重口，就是我们经常都是用大火重油来炒菜，炒菜是我们最喜欢的形式。所以我觉得我每一次回家包括上大学以后，或者是其他什么时候去了别的地方生活了很多年之后再回家的时候，我最想吃的最怀念的还是家乡菜。对，主要就是包括有几道特别的吧，一个是小炒鱼，一个是三杯鸡。对，这两个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赣州菜。
没想到我们节目这个在十点前就已经跨入了这个深夜美食档，最想念是家乡的味道。哎，那么想问问这个宇俊，你也同样想念家乡的味道吗？而且哎，你是不是跟黄杰一样也爱吃辣呢？
那是相当想念家乡的味道。对啊，我也很喜欢吃辣啊。对，最想念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可能和大多数来美国的人一样吧，最想念的就是家乡的吃的。反正我现在基本上每次的回国，一到九江，不管多晚，第一件事就是去我以前经常吃的一家锅贴店。锅贴店基本上就像有点像煎饺，然后点一盘锅贴，点一个瓦罐汤，瓦罐汤也是江西特色，然后再点几个小菜。我记得有一年回家，当时买的机票是中转，是晚上，所以为了当时能留着肚子回去吃锅贴，我在飞机上就拒绝了他们的餐点，深深熬到了回家的时候。
对，其实这个瓦罐汤你刚才提到了，我就特别有感受。我觉得以前国内的各大这个高校的这个比如说美食区总会有这个江西瓦罐汤的一席之地的。那我相信今天说不定在之后的节目中你们能好好跟我们推荐推荐，哎，如果去这样的瓦罐汤店吃什么样牌子的瓦罐汤，吃什么样的味道才是最地地道道的江西家乡味呢？在晚间将近十点的时候，我们要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就请冰城跟卢腾再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最想念的家乡是哪一些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陈香，来电台快4年了。4年里我主持了西雅图不眠夜、读书观影还有心灵港湾，除此之外我还荣幸地担任了电台小主持人班的教师之一。如今电台8岁，我很开心能够参与它近一半的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电台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感谢电台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时光，衷心希望亲爱的中文电台未来越做越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多多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谢谢。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我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星星，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今天晚上聊到的是江西，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四位来自赣州、九江、吉安和南昌的嘉宾已经跟我们分别介绍了他们的家乡，并些许的聊到了最想念家乡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轮到我们的槟城了，吉安有哪些是你最想念的吗？
还是跟之前两位嘉宾一样，当然就是食物，这是感觉就是我最也是食物，就是我人生中比较最最重要的一点吧，就是吃得吃好，然后也得吃对胃口，然后呢我最想的应该就是炒粉，然后江西炒粉应该才是比较有名的，尤其是南昌炒粉啊，包括我们吉安炒粉也很好吃，这是我最一般回去。第一时间就要吃个炒粉，去外面吃或者自己家爸爸做也可以。然后还有就是干挑面，我不太清楚其他市会不会吃这个，但是我们的干挑面就是一人猪油，然后加点那个酱，就是比较简简单单的酱，直接干拌的，然后再加一罐瓦罐汤。一般我吃瓦罐汤只吃肉饼和鹌鹑蛋汤，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吃的之类的，不过大部分还是想念就是食物。
对，没想到在刚这个聊到离开家乡最想念什么时候，马上瞬间进入了这个深夜美食档。那么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卢腾是不是要继续这个美食档的话题呢？
对，我要继续。然后我跟槟城一样，然后也是每次回去会最想念家乡的味道，然后我感觉是不是吉安和南昌是特别近，然后我们基本上吃的也一样，然后也会怀念一碗拌粉，拌粉基本上是早餐吃，早餐配上拌粉和这个所谓的肉饼汤啊，虽然瓦罐汤是一个总称，但是以肉饼汤作为出名，然后它上面可以有比方说香菇肉饼汤、鸡蛋肉饼汤、墨鱼肉饼汤以及其他肉饼汤之类一些，还有纯肉饼汤之类，都是非常好吃的，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比方说
扒手屋老鸭汤
对，然后还有 还有这些什么啊草田螺啊这些东西，包括鳝鱼，东西都非常好吃。然后至于除了这些吃的东西，每次要回家去看一看家乡的这些变化，很多时候，你一两年没回去，它又变了，你很多地方要么就拆了，要么已经不认识了，
对，既然讲到已经变化，那就想请如腾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哎，你最近一次回家是什么时候呢？
我最近一次回家就是去年年底，然后对。
那么感觉家乡，你刚才已经提到了，觉得家乡每过一两年变化就特别大。那么在你看来，南昌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从你小时候开始，到你之后出门读书，再到来美国求学，每一次回去你觉得变化最大的到底在哪儿？现在跟过去又有哪些区别呢？
区别还是非常大的。我来美国快9年了吧，然后基本上每隔2年就回去一次，然后很多时候都变化很大，不仅仅是拔地而起的高楼这种房地产发展的非常蓬勃，然后其实原来的南昌是一个非常就是城区是非常小的，然后近些年他把旁边的新界县变成了新建区，然后又在赣江的对岸新成立了这个红谷滩区，然后把很多市政府省政府这些全部搬到了新区过去，然后基本上南昌市江西省最高的楼基本上也在这个红谷滩区，然后最著名的他引用了这个《滕王阁序》里面两个词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词，然后修建了一个巨大的秋水广场，然后每到他应该定期就是有那个喷泉表演，听说应该是特别高吧，好像105米还是多少，我具体我不记得了。然后7点半一场，9点半一场，我是至今都没有赶上过，因为我回去每次都太仓促了。然后随着城区不停在扩大吧，然后包括地铁也在新建，然后也是就非常特别好。道路新城区的道路也变拓宽了很多。包括相比于我小时候，比方说我们那里有个湖叫做青山湖，很多你知道就是原来都不怎么注意保护环境，然后全部都是垃圾就飘在湖面上之类的，然后后来市政府也经过整治，在旁边弄了一个相思林公园，反正变化都特别大。当然那个是我出国之前高中时候的事了，到后面就是这几年虽然不停的在修地铁，然后挖路，各种也挺乱的，然后但是还是你每次回去都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然后各种好吃的各大品牌，包括各种奶茶，包括各种你能想到的这种皇太极呀，这种各种知名的连锁品牌都已经开到南昌，所以感觉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对，从我们这个卢腾的描述当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南昌从一个小小的旧城到现在新城的规划发展，高楼拔地而起，商业圈越来越繁茂，还有各种公园，包括自然环境的保护都越来越好。从你的这个描述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南昌这些年的发展。那不知道对于其他三位小伙伴来说，哎，你们有没有去过南昌呀？这个省会城市应该是去过的吧？我们其他三位小伙伴在线上吗？
对啊，
在。对，在江西南昌我觉得比较熟还是八一广场那边嘛，好像每次去南昌都会在那边就是旁边逛一逛，我还从来没有去过红谷滩新区，听说现在已经非常的现代化，非常的好。对
对，那另外两位小伙伴去南昌的时候跟现在我们卢腾描述的这个南昌会不会感觉有些许的不同呢？
对，
其实我个人还没有正儿八经的逛过南昌。其实我去南昌最多的时候应该是转机的时候，就是我们九江没有飞机场，如果要飞到其他地方只有通过南昌机场，南昌国际机场飞到别的地方，所以每次基本上我们都是开车或者是坐公交队到南昌，大概花2到3个小时左右。
对，其实也没有特别好的去逛一逛这个城市，但是我相信今天通过这个卢腾的介绍，也一定也是这个触发了我们宇俊以后可能去南昌的时候就多逗留一会儿去看看。对的，那么聊完了这个南昌之后，我们还是来聊一聊这个黄杰所在的赣州吧。那么黄杰已经来了美国大概2到3年的时间了是吗？还是1-2年的时间了？
我是去年这个时候来美国的，开始上学。那我之前在来之前也是在厦门上学过3-4年。那我觉得赣州的变化怎么说呢，其实跟南昌的变化还是挺像的，就是我们的新区也多了很多高楼，交通上也便捷了很多。原来其实赣州受制于我们这个地理的因素，因为我们都是山地，所以其实非常不适合修建高铁动车，所以赣州可以算是就是全国比较晚的一批就是通上高铁和动车的。就是最近几年又多了有去厦门的、去南昌的、马上开通的、到深圳的这些动车线已经逐步开通，包括我们的赣州机场从原来的这个国内机场已经变成了国际机场，又多了一些去东南亚的航线。就是肉眼可见的当然是越来越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一些变化和这些变化相比，我觉得我更骄傲的是赣州的不变。就是赣州的老城区，它的包括原来的一些建筑也好、文化也好、风格也好，我觉得保留的非常好。我觉得它的这些不变是让我感觉到很骄傲的。我每一次回去，我走在这个路上，我还能找到很多年前我喜欢那家店，我常去逛的那个地方。就我觉得在这个变和不变当中，我觉得那些不变的地方就是更让我喜欢，然后更让我怀念。就是包括之前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古浮桥，就那个地方其实相对来说呢，在整个城区当中看起来会有一点那么的不现代化吧，就是比较市井气息比较浓厚，但是我觉得相当于保留了一个我们的记忆。我希望就是说在未来不断的变化当中，赣州还是可以把这些它比较独有的东西继续保留下去。就是所有的变化不是说我并不希望它越现代化越好，我希望它就是说仍然有自己的一些怎么说独有的地方还仍然存在吧。
对，在赣州的这份变与不变当中，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一份不变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是有自己的记忆跟回忆在里面的。正是这样珍贵的记忆跟回忆，跟这些景色，跟这些城市的触发，才让你觉得这一份不变更加的弥足珍贵了。那么不知道对于我们宇俊来讲，哎，最想念家乡的每一次是什么？最近一次回家是什么时候呢？
我最近一次回家是在2019年春节的时候，
那也就是一年多，差不多是1年半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哎，九江变化大吗？
挺大的。对，我其实是在大概是九江市城市里面，就是大概在浔阳区那边，算是室内生活。我最大感受可能对于我周边是一些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其实我觉得提起江西、九江甚至其他的一些地方，可能大家的第一印象可能是革命老区，然后红色，可能然后经济不是那么发达。但是我最近回家的几次，可能感觉现代化和人们的生活的确是在越来越好。跟刚刚几位提的一样，就是我们这边建了很多新的商场，包括一些国际企业，像沃尔玛也有进驻，然后我们有新的万达广场建立起来，包括一些新区，比如说八里湖新区，我们有新的学校、医院之类的在那旁边建设。但对我印象更深的可能是 现在可能更关心一些人文化的发展和建设。比如说我前些天刚和我奶奶家那边联系，然后他们说最近政府在那想帮他们大概八层楼高的房子，就是一栋房子安上电梯，这样方便一些老人进出的时候上下楼方便。我觉得可能是慢慢这些现代化的一些东西或者更人文的东西，是我看来对我家乡最大的发展，也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地方。
对，从你这个简单细节的介绍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种关心人文的情怀，想要体贴百姓的感受。所以说其实江西这个地方真的是越琢磨越有趣了。那么今天最后的这位嘉宾要聊冰城要聊的吉安呢，那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回家的？
我最近一次回家也就是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哦，今年过年的时候。
对，
那其实就是小半年前刚开始这个疫情的那段时间是吗？
对，所以那段时间回去的时候，每次回还是我感觉还是跟大家一样，每次回去的时候就是变化就是特别特别大。尤其就小时候就感觉城南走到城北，就大概就是骑个自行车就大概20分钟就能逛就能做成的事情，现在就是就变得很大了，就这边有城南，这边有城东，这边一些扩张就非常大，包括高楼大厦建得越来越多，还有很多就是这种国际化的商场啊，包括就是像就是我感觉就像其他嘉宾讲的是一样的。然后但我就是觉得有一些困扰，就是比如说车子变很多，就会堵车了。以前根本没有这种情况，包括停车找停车位啊这些东西，就变得比较烦躁。就大城市有的烦恼，那现在小城市也有。然后不过还是有一点，就是也是跟大家一样，就是路面呢，我觉得还是变得整洁很多，大家更关注于就是卫生啊，包括其他人文方面，包括很多建设了很多新的公园在郊区一块，包括很多娱乐设施。都比较有更有规范了吧，不像以前就是乱七八糟的。然后还有就是通高铁，我觉得高铁特别好，就是比较近，就像我以前回家的时候一般都是从上海直接坐飞机啊或者坐火车，但是现在自从空了高铁，我就不用等第二天比如说住一晚上然后再搭第二天的飞机，然后高铁就直接能到，大概就是几个小时，也是非常快非常方便。
对，交通的便利枢纽这些都是今天我们的嘉宾反复提及到的。而且我觉得在江西的你们这四位嘉宾当中，公园真的是一个非常高频出现的词汇。在之前我们可能也录了将近有17中国不同省市的一些家乡风情的介绍，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江西嘉宾反复提及了公园。我相信这也是可能江西这几年在这个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有在人文建设方面，公园成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了。那么在晚间10:18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相信我们就要进入今天听众朋友们最感兴趣的旅游推荐环节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播叶子。我们今天聊到的是江西，江西是个好地方呀，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我们聊聊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且江西可谓是名胜古迹众多了，世界文化遗产就有4个，历史文化名城也有4个，5A 景区超过10个，4A 景区更是数不胜数了。那么这么多的江西旅游景点，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去应该要取其精华，不知道今天我们的嘉宾会给我们推荐哪些呢？要不还是从我们的黄杰开始给我们推荐起吧。哎，你有什么推荐的景点，还有什么更一步的美食攻略吗？
那我先推荐一个，就是如果你来赣州的话，我欢迎你，非常欢迎你体验的一个活动，就是可以说是很多老赣州人吧，他们比较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刚刚提到的一个浮桥，就是赣州其实是由，它是在赣江，在形成赣江之前是由漳江和贡江两条江汇合而成的，就是赣字拆分为左右两边的那个漳贡，漳贡两江。那么在贡江上呢，其实它是有一个由一艘一艘的小船就是连接而成的浮桥，它是一个可拆卸可浮动的，就是每当有这些大的货船它通过的时候，它是可以拆开来，然后让这个船通过，然后它通过之后再把它合上，就其实非常有特色，非常好玩的一个船，一个桥。那么我就是每次到了，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夏天的时候，就是很多赣州人他们都会在晚上就是到浮桥啊，浮桥旁边是古城墙，就很多人会在古城墙散步，然后到桥上坐一坐，吹吹晚风，然后吃一点类似于炒田螺这样的一些夜宵，我觉得非常非常痛快。像我以前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带着，就是比如说买一瓶啤酒跟我的朋友一起去，就有可能你在那儿一下子就会碰到好多个熟人，就是很多赣州人就是在夏天，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喜欢体验，我觉得就是能非常的你所处的那个地方就非常能感受到赣州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气质。然后如果说到赣州以外的话，我比较推荐的是婺源，抱歉啊，九江和吉安我都没有去过，然后南昌我不是特别的了解，我就说说我去过的吧。婺源它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徽派建筑包括它油菜花。那么如果是现在这个季节的话，我知道有一项活动叫做晒秋，就是很多农户他们会把自己家的东西就是晒在自己的房前屋后啊，或者靠山啊、房顶啊等等这样的地方。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玩无人机摄影，所以我觉得就是看过很多纪录片，包括我之前去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就如果你从高空中看的话，这个场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妙，就是一个一个圆形的这种，我不知道那个竹片编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就是它晒的这些东西五颜六色，比如说辣椒啊、玉米啊，或者萝卜呀、或者各种的，就是五颜六色的一个一个圆环，从高空中看的话真的是像非常美妙，非常怎么讲，非常像有质感的一个画面吧。就如果是我来推荐的话，我主要就是推荐这两个地方。
对，在我们黄杰刚才的推荐当中，这个有100多只小舟板竖起来的这个浮桥上， 拿着一瓶啤酒，我觉得看着这个夜看着这个夕阳西下的感觉，能体会到你描述的那份惬意，还有你推荐的婺源，更是大家家喻户晓的地方了，算是。那么不知道我们的宇俊有什么样的推荐呢？
对啊、对，其实如果想来九江的话非常推荐啊、如果想来的话可以找我，然后如果去九江，庐山是一定要去的。对，庐山一年四季其实都比较适合去，都是不一样的景色。很多人选择夏天去山上避暑，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夏夜，然后你可以在庐山上面点盘烧烤，点杯啤酒，然后周围都是绿树环绕，晚风拂面，耳畔虫鸣，这是多惬意的景色。然后如果你冬天去的话，就是全然不同的一幅美景，有云雾，有雪松，一般放眼望去周围都是一片纯白洁净。当然庐山上也有很多古迹值得参观，比如说美庐，蒋介石的故居，九江本地也有很多古迹，类似于白鹿洞书院、浔阳楼、东林寺等等，都很值得参观。就像刚刚主持人叶子提到的，九江在古时候就很有名，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有很多文人骚客，像李白、白居易都曾踏足此地，并留下了很多珍贵宝贵的人文遗产。所以如果你想感受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豪迈，或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洒脱，亦或是你想在浔阳江头听那首琵琶，就来九江嘛，九江人民欢迎你。
这个是非常算是非常直白的一个欢迎大家的方式了。我们也可以听出这个九江人的热情。对的，庐山是这个中华十大名山之一，而且素来有这个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了。庐山旅行真的是你不去九江不能错过的一环了。那想请问一下，这个庐山是在九江市内还是距离九江不远的地方呢？
需要在九江市内开一段距离，它现在是属于九江市，但是离市中心可能还是需要坐一段大概是1到2个小时车程，然后再上山。对
对，而且从刚才我们宇俊的介绍当中发现，这个一年四季去九江都有不同的风情呀。以前只知道去这个九江庐山避暑，没想到冬日还可以去看不一样的景色了。那不知道冰城今天又要给我们推荐些什么呢？
来吉安的话，就主要还是去看看井冈山吧，这主要之一。就是也是跟他们其他讲的，就是江西还是山比较多。我们也夏天去避暑啊，包括冬天去看雪景啊这些，井冈山还是挺不错的地方。包括还有武功山，我也是在吉安境内。我们那边也有温泉，大家可以去泡温泉什么的。不过我主要还是讲就是吉安。市里的，因为我毕竟还是在市区长大的，我比较知道一些就是比较地道的一些小吃之类的。我想推荐就是
地道的小吃，我相信其他几位嘉宾也一定特别有兴趣了，快跟我们聊一聊吧。
就是在吉安呢，我们那边在江，我们是靠江嘛，在赣江边上，我们这边就有一棵榕树，这个榕树就是非常有历史，就是大概有几百年了，就非常非常大的一棵榕树在那。然后在榕树附近呢，那边就小吃就比较多，比如说就是那边有一个卖春卷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春卷的，就不是像这边卖的那种 spring roll， 这边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一块面饼，然后里面放几根葱，然后就韭菜，然后去炸就是了，就很简单。
我们叫葱条。
对，我们这边叫春卷。然后呢，那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非常非常好吃。然后包括沿着这条江呢，这个赣江就这条路呢叫沿江路，沿江路它那个桥呢，就是我们之前有个那个桥，那个桥底下有个他们专门卖干荞面的那家也是非常非常好吃。包括有一个靠近附近呢，那边有个做炒粉的也是很好吃的，我经常会去。然后还有好几个，比如说卖白糖卷的，我不知道你们的其他市区有没有，就是有点像这边的甜甜圈一样的，有点像的，然后就是炸了，然后炸过之后呢，外面就裹一层薄薄那种白糖粉。
有，我们叫白糖糕。
我们叫白旗。
对，
我没吃过。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比较，我不知道其他省份其他市有没有啊？也是这种酱饼，就比较传统小吃，就是他们具体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做的，反正就是腌制过的一些菜呀、啊，包括它包括用比较很辣，一般是比较辣，然后偏一点点咸啊，我们有酱饼，它也可以酱芹菜、酱萝卜、酱豆腐乳，很多东西都可以酱。然后包括我们这边有比较有名的一些，比如说菜啊什么的，就是安福火腿啊，包括我们这边还有碎酸板鸭、什么血鸭这些，然后还有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狗骨脑茶，然后大概就这些。然后平常要做的话，比如说白鹿洲书院，就是因为他们现在重新修过了之后，就那边就是比较干净，然后也不会经常被水淹了，因为他们以前的话就是一般长大的水头，就是比如说就是过去大概上个月的时候，我包括我上次回去的时候，去年回去的时候也是那边长大水，基本上白鹿洲就被淹了，这个书院就被淹了。然后呢这边晚上呢，现在他修过之后就不会被淹了，然后也是可以晚上在那边走一走啊，包括也是跟他们一样，包括沿着这条江，这边有一路就是很多小吃，吃吃烧烤啊，喝喝啤酒啊什么的之类的。
对，在江西的生活，无论是在哪一个市，感觉听大家描述起来都是分外的惬意跟悠闲的。刚才随着我们这个槟城算是这个吉安美食活地图了，我就在脑海中想象了一下，沿着这个沿江路，这个左手有酱饼，右手有这个炒粉的生活，真的是太过于惬意了。哎，不知道卢腾要给我们介绍的南昌旅游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份惬意感？
应该也有，然后很多和他们所说的都非常像。拌粉炒粉这些就不用说，汤也不用说了，也已经说过了。然后就比方说你平常去馆子里能经常吃到的，比方说像米粉肉，然后以及南昌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菜叫做藜蒿炒腊肉。这个藜蒿它有一句名言叫做鄱阳湖的草，南昌人的宝。它大概有点像韭菜和芹菜的这种结合，然后反正是一道比较需要必尝的一道美食吧。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啤酒鸭以及甲鱼，还有一些其他的，刚才前面已经说过白糖糕之类的，然后如果要就是游玩的话，我们如果比方说你想看古代的景，那自然有滕王阁，还有一个是八大山人纪念馆。如果你要看近代的景，近代的这种就是革命红色教育的这种风景，有八一奇纪念馆，有朱德纪念馆，还有在南昌的新建区，曾经是邓小平下放的一条路，叫做后人称为小平小道，可能可以去参观一下。如果你要到这是近代，然后如果你要到现代的，那就有很多商圈也可以玩。最近兴起的，比方说红谷滩、天虹，包括还有什么铜锣湾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这些商圈都有很多吃的。包括红谷滩新区那边，你可以去看秋水广场的音乐喷泉，然后旁边就有个南昌之星的摩天轮，传说是亚洲第二高的这个摩天轮，我也无缘坐过。然后还有最近建了，应该是国家体育馆吧，然后新迁移过来了八一南昌火箭队，王治郅作为主教练，我觉得也是现代这种生活的这种，我是非常想看，我上次回去还没有看到，等等这些。
对，卢腾刚才介绍当中，无论是从古代建筑到近现代的一些体验，还有现在非常现代化的一些城市生活，我相信这样一个非常具象化的南昌形象已经跃然纸上了。今天晚间10:34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我们四位嘉宾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江西好玩好吃还有各种各样能代表江西人的事情。那在节目的最后，就请我们四位嘉宾用简单的几句话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安利安利自己的家乡吧。要不从黄杰先开始。
哦，在短时间内要介绍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还是想用我最开始这16个字来向大家安利吧。就是说，你很难找到，也不能说很难找到，其实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但是赣州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代表，就是集合了名胜古迹、自然风景、好吃的好玩的，就是江南宋城、客家摇篮、红色故都、世界城乡，你来一个地方就可以把这些所有东西都体验到，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江西赣州。
对，这16个字真是点出了赣州旅行的精华了。那么宇俊呢，怎么来给我们安利九江这个地方？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如果你想体会红色文化，然后想去远离城市，去一些山清水秀耳畔虫鸣的地方，欢迎来九江，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我自己反正本身是被三位完全给安利了，我一定决定回去要恶补一下吃
对，这个
错过了很多。
那节目当中也说了，九江人民欢迎您是最直白并且最贴心的一个安利的方式了。那么对槟城来说呢，怎么跟我们安利一下吉安呢？
如果也是跟他们一样吧，就是如果想想来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包括就是来偷偷闲，包括度度假什么的，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吉安人民欢迎你来吉安来找我，还是我带你去吃。
对，千言万语其实化成了这个最真诚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安利的这颗心了。那么卢腾来跟我们做一个小总结吧。
总结不敢当。我就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他作为他作为这种就是你看旁边连接了几个省份，浙江、广州、福建、湖南和湖北，它既有就是中部省份这种吃热辣的这种热情，又有就江南人的这种细致，包括南昌的这个报纸都叫《江南都市报》，然后他吃饭的时候既有这种喝啤酒的这种豪爽，也有就是。做事的比较细致，然后你无论是想玩就是古代的这种书院这种水乡都有风景，包括近代的红色历史教育，包括到更现代一点的这种商圈刚才我忘了说了，还南昌还建了一个叫卢塞恩小镇的，专门模仿这种西方小镇的，不过有点熟了。然后就是无论你想玩古代、近代还是现代的，这边都有适合你的这种风景，欢迎大家来做客。
对，在南昌听起来真的是旅游有无限可能了。江西这个地方，春如梦，夏如滴，秋如醉，冬如玉。我相信今天我们四位嘉宾给大家安利的好山好水一定是江西最美的精华了。那么请记住，无论是我们黄陵的16个字，还是宇俊的热情，还是槟城讲到这些美好好吃的东西，还是最后卢腾提到了一种地理上的、文化上的各种的大融合，江西真的是你非常值得造访的一个省份。那么希望我们今天的江西旅游专题能带给你不一样的江西感受。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四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晚安。
也
谢谢主持人。
晚安。
谢谢。
好，大家晚安，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